神啊，我们也啊真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啊，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的啊这个心窍，能够更认识神话语的奥妙。我们谢谢主啊，求你继续施恩，让我们从会幕里头看见你的荣美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这个会幕的上面的四层的啊这个设置哈、啊，非常的有趣哈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、啊，请大家看到刚刚的这个经文26章出埃及记哈、啊，他说第一节，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哈、啊、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哈、啊。好。那么这个幔子就是最里面的内幔啦，可以讲到是内幔哈，是讲的是这个啊，内幔是这个幔子哈。那么最内层的第二层，从里面算起来，第二层是第七节，你要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，做成帐幕以上的罩棚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所以这个名词搞清楚啊，这个叫幔子，这个就叫了什么？哎，罩棚。哎呀，中文字好久不写了，都是打电脑的。过目即忘是我的特点。桌啊，这还有录影，很麻烦啊。哎呀，
这样就对了，没有那两撇
啊。对，哎，现代人最大的困难是
偶尔都会这样，哎，就是每个人的经历。
哎呀，一句话讲得好像落在哪里一样。好，来，这个叫罩棚，所以名词搞清楚哈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圣经是你的，把它用稍微画一下，一个叫幔子，一个叫罩棚啊。罩棚是山羊毛，第三层从里算，第三层是公羊皮啊，是染红的公羊皮，最后一层是海狗皮哈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，哈，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啊含义呢？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一般过去也就读过去了，对不对啊，也不会去分析，也觉得哎反正啊，而且读得很痛苦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都睡着了哈、啊。但是呢，这是一篇好道。好道我讲过了哈、啊、所以我知道哈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啊，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哈、啊、我们先从外面看海狗皮好了。海狗皮哈、啊。这个海狗皮哈、啊、是指着啊这个基督的隐藏与谦卑。因为最外层，先从实际的角度来解经，海狗皮是比较能够风吹雨打的，懂我是吧，比较坚硬啊，比较风吹雨打。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外面放海狗皮是保护整个的啊圣所至圣所啊，这个啊不会受到风吹雨打日晒啊，是有它的实际的重要的含义啊，海狗皮。但是这个海狗皮从外面来看，能不能够看得非常的荣美呢？就没有荣美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荣美是在里面啊，不是在外头。特别是幔子，我们刚刚讲过，里面非常的荣美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从上帝的启示当中也有它实际的啊作用啊。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海狗皮放在圣所的至圣所的最顶帐的最外面，能够把整个会幕的屋顶罩住啊，是用海狗皮覆盖的。那么海狗皮是粗糙的，是一般是只是用来保护的啊。那么用这一层来覆盖整个啊会幕里面的啊荣美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这是表达的从一般的人角度来看会幕，没有进到会幕的里面看到这些服饰啊，跟这些的圣物的时候，只是看到一个大的外面的盖棚，就看不到里面的荣美。这就是代表了基督是一个啊隐藏的，基督也是啊像没有人的家禽美容一样啊，他是拿撒勒人，对不对啊？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，他是隐藏的。所以啊，别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先知啊，是不是啊？不相信他，也不愿意接受他。啊，这就是海狗皮表达基督的一个隐藏跟谦卑的一个真理哈、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哈、啊，我常常说，一个属灵的人哈、啊，不要处处都显示自己功力高，好像恩赐很大，不需要的。人家说行家不出手啊，一出手啊，就是让人家知道他是个行家，懂吧？啊，你不要让，所以很多人他哇要特别恩赐大的哇要秀这个恩赐，我觉得没有必要 啊，说圣灵充满他，天天见异象，你不必要挂在嘴巴讲，不必要。一个真正的懂得圣灵工作的人，不会天天去讲这些的。啊，你讲这些，其实又能表示什么呢？啊，你天天看异象，就是什么都不是异象。坦白告诉你，哪一个是你的异象呢？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圣经你看，我刚刚说了，真正的异象，保罗就是一个大马色，一个是什么？啊，马其顿，够了。两个就够了，大马色的光一照，接着就是全职传道，实际走生命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约瑟也是两个异梦啊，为了这两个异梦付上一生的代价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大卫也是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上帝高他，最后他为了成为一个以色列真正的王，付出一生的代价啊，他也被啊这个当被人家逼迫啊，但是他愿意尊主为大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哈，我们就看见哈，今天人哈，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哈，最可贵的是那一群默默不出声而愿意付上代价的人。他们话不多啊，但是呢，你也很不起眼，但是呢，其实真正做服事的都是这一群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些天天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那呱完了以后都回家去了。啊，多得不得了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列王记上，你注意看所罗门建圣殿啊，列王记上，请大家一同翻到第五章、第六章来看一下啊。我们看到列王记，请大家一同看第六章列王记上第七节啊。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斧子、锤子、斧子和别样的铁器声响都没有听见，可见这些建殿的人在用斧子跟锤子和铁器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的谨慎。那么为什么都没有听见呢？表示他们做的时候没有用他们的血气，对不对啊？这些人就是默默的在那里把圣殿建造起来啊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啊，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啊。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建圣殿，也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神的家里头同心建造。同心的建造是靠着我们默默的努力啊来服侍，不是靠一张嘴巴只是会讲哈 那是没有用的哈。好，所以海狗皮呢有它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哈。那么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第二节啊。他第二节他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啊，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啊。所以我们从第一层的外最外层来看，那从外面来看，这个圣所的荣美你是看不见的。就好像一个人来到教会啊，他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这位万王之王他的荣美，对不对？只是来到教会看到一群基督徒在这里来敬拜啊，他看的东西他不会看到里面的东西的啊，只是看到啊这个教会有一群啊老弱病残啊，所以他们来教会了啊。过去我就是这样想法的，来教会干嘛啊？老弱病残嘛，对不对啊？那真的就是应验耶稣说的，有病的人才要医生嘛。啊，我是无病的，我好得很，我就不必来，啊，所以我想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哈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二层我们看是公羊染红的公羊的皮哈，那么公羊皮啊，在我们刚刚读的26章里面讲的是染红的公羊皮，是14节哈，26章14节出埃及。那么为什么是染红的公羊皮？就是表示公羊被杀以后啊，这个公羊皮要得到是公羊要被杀啊。并且称作染红的啊，就表示啊，它是啊，把它弄成一个像红色的。为什么要红色啊？就有它属灵的一个含义的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公羊皮呢，基本是表达的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啊，这是因为基督为我们顺服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为我们而流。所以第二层不只是公羊皮，而且是染红的，表达了这位耶稣基督啊，他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。而公羊第一次在圣经内出现是在创世纪22章13节的当中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，创世纪22章啊，创世纪22章我们看13节啊，请大家一同看一下。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这是公羊第一次在圣经的出现，就被上帝用来代替他的儿子啊，就是以撒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见哈，基督为我们代死啊，这个公羊也是预表基督的，基督为我们这一群人替死，代我们而死啊，以至于他把自己全然奉献啊，来成就啊，成就这个救恩。所以公羊啊是有它的预表性的。那么第二层啊，我们看见呢是学习什么呢啊？是这个顺服啊，公羊皮是代表基督的顺服，以至于死啊，顺服。第一层是毫无加刑美容，第二层是内里的顺服啊，内里的顺服。好，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服事非常的简单，但是要顺服就很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第二个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要学习的是一个顺服啊，顺服。那么这两层，外面这两层的这个皮层呢，没有尺寸的设计。请你翻回出埃及二十六章，请看十四节。你注意看哈，二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有尺寸，对不对？第二节你看，每副幔子要长二十八轴，宽四轴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所以最里面的两层有尺寸，最外面的两层没有尺寸。哎，你们读会幕能不能读到这样的仔细啊？啊，一定要这样子你才能够产生信息的，懂我的字吧？好，懂我的字哈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因为你们将来啊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不管你现在是代职怎么样，你总要有一个全职的心态去读这些经文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只是读了圣经，满足到我们啊这个圣经知识的一个啊一个好奇感而已啊。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，也蛮可惜的啊。因为外面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要供应神家里的需要嘛。那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仔细抓出这个重点，做比较，做研究。你今天做研经的工作，不做这种工作，你产生不了信息的，啊，你看得见的，人家也看得见，对不对？那你做教会的牧者，长久下来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啊，你总要讲让人家所看不见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从尺寸的来看啊，那么第一层幔子跟第二层幔，第二层幔在第八节。每副幔子要长三十轴，宽四轴，十一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所以呢，啊，第一层跟第二层，第一层叫幔子，第二层叫罩棚啊，有尺寸。第三层啊是罩棚的盖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啊，这个公羊皮是可以讲是用盖来表达，罩是这个叫做幔子，这一条叫做罩棚，罩棚的盖就是第三层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第四层是海狗皮，它。基本上是讲的顶盖啊，你看十四节最后两个字是什么？罩棚上的什么？顶盖。好了啊，所以各位哈、啊，你要讲这个四层的话，一定要先把这个跟会众讲清楚啊。会幕比较复杂，最好是做一个 transparency 或打到荧幕上，大家就懂得快。这个叫幔子，这个叫罩棚，这个叫盖，这个叫做顶盖，就容易听懂嘛，对不对？哈啊，把它分一分哈、啊，好。那么这个尺寸我们讲了，外面两层没有尺寸的啊设计，换句话说就是讲的我们的隐藏跟我们的顺服其实是毫无限量的，对不对？要不断的隐藏跟不断的啊那个啊顺服啊，因为这两层没有尺寸的设计啊，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啊。那么我们看见呢啊。这就是在这个尺寸的设计里面非常特别的，外面两层没有设计尺寸啊，那么里面两层有尺寸的设计哈、啊。好，海狗皮表达基督的隐藏啊，从外面看不起眼，但是它的荣美是在里面。那么公羊皮是染红的，表达基督顺服以至于死，才能够产生染红的公羊皮哈、啊。那么这是表达顺服，这个隐藏与顺服是毫无限量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他是何等的隐藏，生在马槽里啊，长在拿撒勒的小村庄的里头啊，在他没有家禽的美容啊，都是来表达这个基督的啊荣美性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啊，第 在里面的这一层叫做山羊毛啊，就叫做罩棚啊，叫罩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了。那么这个山羊毛啊，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，二十六章第七节啊。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啊。山羊的毛是纯白的啊，是洁净的，是纯白的啊，是纯白的。所以这个山羊毛是表达基督的圣洁啊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啊。希伯来书啊第四章十五节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三层这个罩棚山羊毛是表达它的洁白啊，它的洁白啊，洁白，它的圣洁洁白哈啊，它的洁白哈，表示它的圣洁，这是第里面的第三层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呢啊，山羊毛本身也是柔软柔软的啊，也是温柔的温软的哈、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啊，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记一下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使你们得安息，因为基督是柔软的生命哈、啊，是柔软的啊，它能够温暖我们的需要啊。所以一个是洁白，山羊毛也是啊，非常的柔软。你们有没有睡过山羊毛皮啊？在中东一大堆，我在中东做事四年，每一次回台湾，我就带一个山羊毛皮回去，很软很舒服，冬天躺在上头软得不得了，很软。像我那时候还年轻，二十几岁，不能躺的，一躺了就要流鼻血了，太软了。老人家很好，我都买一块送给老人家，山羊毛。很好的啊，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太有这种啊这种风俗了哈、啊，用这种东西哈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是啊山羊的毛皮哈、啊，染红的公羊皮，然后再来是山羊毛的织品，最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幔子，请看二十六章啊，这里面啊这个幔子刚刚我们讲过了，它有三种颜色，对不对？代表了基督的三种的职分啊，先知、祭司跟君王啊。那么细麻啊，这个细麻是表达基督的啊这个义行啊义行，因为这个细麻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义，这个细麻是它的光明，是讲的洁白跟光明。细麻在希伯来文的里头，它的字义是洁白跟光明啊，所以细麻衣啊，可以讲说是主的这个义行哈，公义的义行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同样的在这个幔子的上头，有巧匠手工织上绣上基督帛，表达基督的四个角度啊，就是君王啊，仆人，他是人子啊，他是神子啊，所以在这个内里的幔子才能够真正的彰显基督的职分。第一个是职分，第二个是他的什么啊？四福音的四个什么特性啊？他的职分跟他的特性啊，四种的这个特性，他是人子，他是仆人，他是君王啊，君王他也是神子啊。那么也表达他的职分是在最里面这一个啊来看到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从这里面一个基督徒从这四层的啊，覆盖物里面，我们是逐渐的进入到最里面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看去教会去看的时候，毫不起眼，对不对？啊，觉得没什么。那么慢慢的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就来学习顺服。有了顺服以后，啊，我们需要圣洁，啊，学习圣洁，最后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基督的荣美，啊，是这样子的哈。慢慢慢慢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带进去哈、啊，所以这是啊一个非常有趣的啊一个幔子啊，就是这个罩棚顶盖啊，这样子慢慢上去，所以把这个名词记起来，里面是幔子，再来是罩棚，罩棚的盖，再来是什么顶盖啊，把它。
这幔子是纯白的， 垂直的嘛，其他应该三个都是
垂直的。啊，没有，这个幔子也是铺在上头的，
它是垂直跟水平都有。
对，都有，都是可以称作是幔子。不过这个在这边的名称哈，跟那个挂在这里的这个幔子不一样，懂吧？但是这个幔子的制造，你发现内容都一样，它也是三个颜色加基路伯，这个也是三个颜色加什么？基路伯，懂我意思吧？哈，好，这你们看，慢慢可以抓到一点窍门了。
材料也是一样，
嘿，对，所以最里层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哈，基本都是一样。好，那
啊，插曲一下，
哎，好，
站在粘性上的，不管现在就是站在那个建 structure 上，
对 ，engineer 的角度，
画出来的话，就是好像我们的屋顶一样，对不对？
嘿嘿嘿。
假使说屋顶的话，那怎么在那个罩棚里面，它有十一个幔子这样做起来，我就
不是。十一个幔子，嘿嘿嘿嘿，
最后一个把它要卷起来，那怎样卷起来呢？
嘿，嗯，那你会牧师有看过的，才能够问这个问题。
没有，我不晓得，我就
那你可以研究会牧，因为我没讲这个，是你观察到了啊，这个工程师有好处啊，因为啊很好，你看26章第1节哈、啊，你要用10副的幔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尺寸是28轴，宽4轴，对不
对？
好，那么请看第八节，每副再来讲到是这个山羊毛的11副幔子。第7节，你要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，前面是10副，后面是几副？
11副。
好了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前面可能要一个这样盖起来，然后再卷起来，我不晓得，我就是、
好，应该是盖后头，后头盖后头，是后面有一个。后头就是要遮盖，啊。
这样的话怎么样？因为假设说，
帐啊，你看13节哈、啊，罩棚的幔子哈、啊，我们看啊，罩棚的幔子哈、啊，
山羊毛的，
哎，山羊毛哈、啊，好，这个是后头了哈、啊，我们看，要纺织其实是第12节了，罩棚的幔子所余。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要垂在帐幕的什么
后头，
看到没有？所以我说是后头，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所以这个罩棚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啊，这个啊这一层，对不对？这个好，现在这个是10副，对不对？这是11副，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显然这个多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多了这个罩棚的。这个幔子呢，多的是哪里呢？就是要卷在后头，懂我是吧？啊，它上面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来，请看12节哈、啊。罩棚的幔子所余，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啊，要垂在帐幕的后边。啊，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一边一轴，那边一轴，因为它的尺寸。是有不一样，一个是就是长30轴，宽4轴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一个是28，宽4轴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所以里面的尺寸小一点，就是啊那个长短了一点啊。那么第二层从里面算起来，第二层它就长30轴啊，而且是11副。短的反而还只有10副，对不对？那么每一副跟每一副要用钩子把它怎么样连勾住哈，就成为一个很大片的啊，是这样做成的哈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哈，50个金钩啊，这都可以讲的了啊。但是先不要讲太细啊，太细你们也昏了啊。第5节啊，在这个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个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要两两相对啊，表示非常的和谐哈。又要做50个金钩啊，那么钩使幔子相连，这才成为一个帐幕。所以啊，一定要里面是金钩来做的哈、啊。好，我的颜色讲完了，我还没有讲金银铜，还没讲啊。好，顺便讲一下，哇，有你们这些会问问题的学生也很好啊。里面是金钩。这边是铜的，啊，那么这是圣所的最里面这一层幔子，对不对？勾住的这些一定是金做的，懂我是吧？啊，这是原则哈、啊，里面的是金，外面是铜，好、啊，就像这个会幕，这边是以铜为主， 这边接地的啊，接地的是寅啊，寅啊，接地的一定是寅啊，这是同啊，这边是外院的，这个是同同座，但是到了圣所跟至圣所底下接地的是寅，所以外面是同啊，同是代表神的公义，再来是寅，寅的上面才是金啊，寅的上面才是金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啊？这有原因的啊。那么从神学的角度来看，同代表神的公义，满足神的公义，那么这个神的公义要满足需要有银，这个银是代表代赎啊，赎价啊，银子的就是代表一种赎价啊。那么在这个赎价的上头才能够看到神的荣美，就是金，懂我是吧，金代表神的荣耀，神的荣光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读会幕的时候，我们刚刚从啊这个啊幔子、罩棚、罩棚的盖跟顶盖啊，不同的角度去看，这是属于象征学啊，这些都是属于象征学啊，象征学的范畴。那么我们却还没有用到金银铜的角度去看了啊，金银铜的角度看更简单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在这些的设置里头，月道里面就是代表神的荣美，神的荣美的上面一定是要满足他的公义，就是铜，你才能够看得见的，懂我是吧？所以金银铜是一种次序啊，金银铜是一种次序啊，有没有听懂？我等下最后一堂还会讲这个器物的问题了哈，象征学里面的器物，让你们去了解，你们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知道会幕的解释哈，其实蛮有趣的，它牵涉到四经学里面的象征学，而象征学在神学院通常很少讲，我们的四经学很少讲象征学啊，其实我们都用的。比如说是七是象征完全啦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哈，金是代表神性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都一般的教会就算是啊，神学院就算是没有讲过象征学，但是解经大家这样解，从来没有说不对的，是不是哈？所以这个象征学其实是我们在啊神学院特别读会幕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部分学好啊。所以我在神学院教会幕神学，第一个是读四经学的象征学。读完象征学再来讲会幕，等我是吧，这边没时间我就没有办法讲哈，先讲到最后一堂我再跟你们讲象征学的一部分。好，
老师，你刚说那个金，最里面那个金就是代表神的荣美，
对，
然后在上面是铜，就是满足
神公义，对，铜是代表神的公义、哎、好啊，先记最后一堂我再来讲这个好不好，好，让你们更明白哈。好，
就是你刚刚有一个应用啊，就是说像有顺服了、啊、这些的，就是说一个人到教会开始人家也不认识你，不给你配合你，但是慢慢你要进入，然后就要学习顺服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
这个会幕基本的应用啊，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它的真理是放在基督的身上啊，分成主要真理跟应用真理，懂我是吧？你要讲道的时候，你把主要的真理讲完了，也要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层次分清楚，你上来一讲的时候不要稀里糊涂的全部揉在一起，这个人家就听不懂了啊。所以你讲道要有层次啊、讲道是逻辑性，第二个是立体性，你准备讲章是立体的，别人听的是平面的，所以你要讲到一个人他一听就知道有成有序，人是逻辑性的动物，懂我是吧，人是理性的动物，你要怎么样把一个感动的道讲出来让大家听得懂，你必须要用人能够接受的方法，理性程序渐进的去讲啊。所以你讲到这些的时候就必须很注意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幔子啊，从这个整个的造整个的会幕的这个顶棚四个设置里头，我们可以从外头看到里层啊，外层是用海狗皮，它的名称叫顶盖，大家读一个经文。那为什么要用海狗皮呢？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可以顶太阳，好，不怕日晒，对不对？不怕风吹雨打，对整个的会幕里面是一种保护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外层呢，看起来也不很起眼，因为海狗皮不像圣所里面的荣美啊，它看不出那个荣美，因为海狗皮是很单纯的啊，没有什么华丽的。那么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看见 会幕的时候，不是说一看见就是很荣美，而从外头去看的时候，你看到它的顶棚，因为会幕有院子嘛，对不对？是把它围起来的，你看不到院子里的状，但是你一看只是看到顶最外面的顶棚嘛。这个顶棚你看的时候是不起眼的，
是
啊，你就开始应用了哈。那这个就指的我们今天一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接受福音，我们并不会接纳，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是何等的宝贝跟荣美啊。所以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里头，他不一定马上会接受耶稣，他反而看到教会以后是一群软弱的基督徒，对不对啊？老弱病残。但是当一旦我们接受了以后啊，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是很荣美。那么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就开始讲，等会儿先把那个主要的真理讲完，再来运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。第一层，我们是看见这位毫无家形的耶稣基督却是我们的救主啊，我们愿意来接受他啊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在服事的里头、运用的里头，一样的，我们是既然是称作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啊，也不是以外表的华丽而去服事，而是隐藏我们自己，对不对啊？尽可能做一些隐藏的工作啊，这些你都可以去讲应用了哈。那第二层你就一路一路的讲进去啊，你们不必一直抄我讲的啦啊，你们自己学过要单兵作战了哈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释经讲道啊，一定要有它的层次性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哈，这个里面最里面的一层，记住哈，最里面的一层，从立体的角度来看，从平面的角度看，这个外面啊，当然就是代表了世界。这里是代表了外院，在边圣所之圣所。那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要从世界进入到圣所的当中，只有一个大门，对不对？来到会幕只有一个大门，所以在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整个会幕是预表神的同在，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需要满足他的公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公义就是用铜来做代表，铜是代表上帝的公义。所以请看启示录第一章，老约翰看见主耶稣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啊。好，请看启示录第一章啊，15节啊，你注意来看了啊。其实啊，这个王院长讲的最好的启示录这个我都听过啊。那时候还是做基督徒的时候，听得心里很火热，很好的，他讲得很好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啊，请看14节、15节哈。好，14节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的雪啊，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。15节是什么？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，有没有看到？脚是铜，注意，因为脚是接什么？接地的啊，接地的一定是铜啊，最外层啊，最外层一定是铜啊，那么就告诉你，今天一个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从世界进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铜代表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。你今天一定要通过神的公义这一关，你要通过神的公义这一关，罪人就必须死，是不是啊？罪人死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要来到会幕的面前啊，第一个就要带祭物，这个祭物就是代替你死在你自己亲自宰杀在大门口里头，祭司就在这边等你，然后把肉放在铜祭坛上去焚烧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可以满足神的公义，铜祭坛啊，它的主要的属灵含义，我等一下才会讲哈。所以我们看见哈，外圈一定是铜的啊，在这个满足神的公义的上头啊，那另外就是再来就是银了。啊，这个银就有含义了哈。好，我们就待会再讲啊。从平面的角度来看，接地的是铜，到了里面的时候就是银座了，懂我意思吧？银座，因为这个不需要用铜做了，铜座在外面圈了一圈，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这就对不对？把它圈出来了，被分别出来了，满足神的公义以后，整个被分别出来。再来就是银，里面的接地的第二个是银，啊，银是代表救赎赎价，在银的上头就是金的啊，在这个上头是金的，所以这里面都是包金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它有它的层次的渐进，先满足它的公义啊，有基督的代赎，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次序，基督徒也是先接受耶稣，满足父神的公义啊， 这位耶稣是我们代赎的赎价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基督的荣美，看见神的荣美啊，这是个次序，这在救恩里头很重要。罗马书就论证啊这个重点，所以其实会幕很重要的啊，会幕很重要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这是从平面的角度来看，从由上至下来看，从天空由上至下来看啊，从立体的角度来看，从上至下啊。那么一个人先要看见啊，基督是毫无加行美容的，你不会很羡慕的。你看到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你不会很羡慕，因为它不是外表不是华丽的，懂我意思吧？但是它的里面却是包含了基督的顺服，同时他的顺服啊，也是因着他的满足上帝的公义啊。所以这个罩棚，他的铜满足神的公义，他是无罪的，他是无罪的。所以能够为我们代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懂我意思吧？为什么用这个洁白圣洁去表达？因为他是无罪的，因着他的无罪才能够接纳我们这一群进入到神的家中啊。我们的重担因着他而得到解脱，因此我们才可以进到圣所的里面，看见基督的荣美，他的三个职分，他的四个 特性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从外来看还是从上来看，都是需要经过这些层次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灵命竞争的一个层次嘛，啊，是这样子哈，好，蛮有趣的哈，啊，因为越读越有趣了哈，好，盼望你们啊都成为会幕高手啊，很好的哈，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啊罩棚啊罩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来看外院了哈，来看外院。好，请大家一同翻到这个铜祭坛跟洗濯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请大家翻到这个出埃及记，请大家一同看到这个27章啊，来看一下27章啊，第一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出埃及记27章第一节。好，我们找到以后，请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哈。好，好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哈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的坛要四方的，长五轴，宽五轴，高三轴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。啊，要做铲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用铜做的。好，要做，要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，把网安在坛的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啊，就是一半一半了哈。第六节，用皂荚木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，这杠要穿在坛的两旁的环内，用以抬杠，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在山上的指示样式所造的哈，就先停在这里了哈。好，那么这个铜祭坛啊的材料啊，基本上里面是木头啊，那么外面包铜啊。好，那么从这个材料的铜里面来看呢，就是代表了神的公义，因为铜啊是指着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审判，救赎跟审判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铜包在这个木头的外头啊，表这个木皂荚木是表达了基督的人性啊，是表达了基督的人性，因为啊，基督乃是出，他是100%的一个人哈。这个木皂荚木呢，还有它的一个象征性的哈，我们刚刚我还没有讲到哈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先听哈。那么就是基督为我们代表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满足神的公义，所以这个整个铜祭坛为什么叫铜祭坛，是代表了满足神公义的审判啊，使我们借着铜祭坛能够与神和好啊，能够与神和好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呢，这个坛很特别的哈，它有坛的四角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四角也是一个和好的一个力量的四色，赦免神的赦罪的恩典，也借着这个铜祭坛啊，能够向四面 来释放哈。那么每一个人，不管外邦人也好，还是犹太人也好，只要按着神的定规啊来献的话，这样的一个接纳度都是完全一样的哈。所以这个视角是表达神的一个恩典啊力量。同济坛的果效啊是遍及四方的哈，并没有区别。所以上帝给人的恩典并不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而有区别，对不对啊？救恩乃是赐给全世界所有相信的人啊。好，那么这个脚我刚刚讲是一种能力的象征啊，是一种能力的象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呢，从四个脚的方向来看，是指的基督完全拯救的能力。脚是一种象征，而四个脚东南西北啊啊啊，这个这边是东门哈，东门哈，这是西边，然后北边南边哈，这个角从扫射四个方向哈，是表达这个完全的一个啊恩典了，完全的一个拯救的恩典哈，完全接纳的一个恩典。那么这个角也是一个恩慈的记号，怜悯的记号啊，所以这个角是非常的特别哈。那么我们看铜祭坛除了这样的一个设置以外呢，最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火，铜祭坛上的火。这个铜祭坛上的火是一个爱火。我们看到利未记，请大家来看一下利未记，请翻到利未记第六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铜祭坛的火必须要常常烧着，是不可以熄灭的。只要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不行军的时候啊，不行走的时候，会幕一定要支起来，这个火就必须烧起来了啊！这是祭司的责任，需要把铜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，请大家看第八节啊，请看六章第八节啊，请大家看一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是这样，燔祭要在。”放在柴上的坛上的柴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怎么样烧着。好，那么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火要常常烧着？不是浪费能源吗？啊，其实不是的啊，这是表达神接纳人的祭物，接纳那些认凭着信心献祭的这个道路，从旧约就是一直开通的，懂我是吧？神接纳人的恩这个道路。接纳这些献祭人所献的祭物的这个恩典的道路是一直开通的，因为这个火在圣经的当中是象征神的同在啊，象征神的灵在。我们看出埃及十九章十八节啊，火在圣经的当中是有象征性的哈。来，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八章啊，十九章十八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十九章十八节。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十九章十八节，请大家读一下。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片山大大的震动。好，火中降于山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个火代表神的灵在啊，灵在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了哈，这个铜祭坛呢啊，这火要烧着，表示神一直的与以色列人同在啊。那么同时这个火那么也表达了神勘察人类的啊这样的眼目。我们看回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啊，启示录第一章啊，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大家一同看十四节啊。当老约翰看见这位荣耀的弥赛亚跟他显现的时候啊，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啊，眼目如同什么火焰？什么叫做眼目如同火焰？表达基督遍察全地啊，什么样的事都不能够隐瞒，对不对啊？他是遍察全地的神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都被照亮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铜祭坛的火要焚烧是有原因的，一方面也能够借着这个祭物啊，能够来赦免我们的过犯啊。这个祭物在旧约当中是一种啊象征性预表性， 新约里面是指的耶稣基督哈，因为在神的眼目的当中，人是有罪的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火呢，是祭司呢要常常去把这个火燃烧，不可熄灭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恩典，神接纳以色列人来献祭的恩典，赦罪的恩典，这个路子在旧约就是开通的啊。当然这也是遥指一个弥赛亚，他为我们真正的除罪啊。好，所以祭司的责任非常的重要，换作应用在我们教会的当中，圣徒皆祭司，我们要常常告诉那些还不信的人，告诉他们什么？我们的罪可以靠着耶稣得赦免，对不对？这个火已经是烧好的，而且是常常烧的，不会熄灭啊。这个爱火永远长，永远长烧。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这位为我们被杀的羔羊，我们一样的可以在同济坛上得到上帝的啊一个恩典啊，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与父神和好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同济坛里面一个非常美好的含义，而祭司要常常做这样的工作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十二节哈，利未记六章十二节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啊。祭司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啊。所以在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当中啊，是提醒神的儿女啊，常常要向人诉说神人已经可以和好，神接纳人的恩典，这条路子是开通的啊，因为火要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啊。这也是祭司的责任，要常常眺望圣徒的啊，对上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啊，常常的眺望啊，因为这个火是开通的啊，火是不熄灭的啊。好，那么这是在同济坛的当中啊，我们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解释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同济坛之后呢，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圣物了，就是洗濯盆啊，那个念濯哈。洗濯啊，没有错啊。来，我们看洗濯盆啊，请大家翻到出埃及三十章来看一下啊，三十章第十七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铜洗濯盆很特别的啊。三十章十七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以便洗濯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，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”好，好，那么这个铜做洗濯盆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预备进入到圣所去服侍啊，要预备服侍。那么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要在铜洗濯盆的里面洗手洗脚以后，才能够进入到圣所的当中啊。所以从这个设计的里头来看啊，这个是洗濯盆啊，从这个设计的次序里头啊，这个是洗濯盆啊，有一个铜座啊，盆座。那么这边是铜，这边也是铜啊。那么这个铜它的功能啊，一样的也是满足神的公义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进入圣所服侍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啊。那么这个铜我们可以讲说是啊，可以说是满足神的啊公义啊，这个也是满足神的公义，但是这两个不一样，这是指服侍的啊，这个是要进入圣所准备服侍的。那么这个是满足神在啊罪对于罪的一个公义啊，懂我是吧啊，这个是对于罪的，而这个不是对于罪的，这是只是在圣洁方面的啊。因为一个祭司在这边处理圣物的时候，难免会沾染那些血啊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要进到圣所当中在这边洗干净啊。好，所以他各有他的功能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次序的里头啊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一个基督徒进入到圣所的之前啊，是要圣洁的，要进入这里是圣洁的啊，祭司。 所以呢，他需要在这里轻手轻脚，但是他不需要洗全身，啊，就像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彼得本来不愿意让耶稣来洗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主耶稣说：“你不洗的话，就跟我无份了。”啊，彼得一听，那干脆你帮我洗澡算了，洗全身。反正彼得是渔夫嘛，他不怕水哈、啊。啊，所以你说当时耶稣跟他说：“不必了，洗手洗脚就可以了。”哈。啊，所以这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啊，耶稣说，其实你们已经什么呀，洗净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这段的经文哈。好，我们大家一同看十三章哈，约翰福音很有趣啊，十三章。好，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四节啊，耶稣离席，拿起站起来。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好，来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么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啊、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永不可。”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就与我无份了。”哈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不但……”我的脚连手和头也都要洗。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啊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这是指的那个啊犹大了哈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后半节就给你解释了，对不对？是指的犹大没有得救哈、啊，没有信主啊。好，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哈、啊，所以跟着会幕的次序也是一样的。主耶稣基督为门徒去洗脚。啊，不需要再洗全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是啊洁净的了，所以我们看见哈，铜祭坛是满足神的公义，解决人罪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是铜祭坛的工作。那么一个人在铜祭坛可以讲就是得救，啊，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是得救，啊，就得救了。那么一个服事的人。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，这是一个次序，然后才能够进到洗濯盆的前面，要服侍之前要圣洁，啊，所以只要洗脚就可以了，啊，到了实际的是洗手跟洗脚，啊，洗手跟洗脚，啊，就进入到圣所去服侍，啊，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会幕，哦，他所表达的，啊，其实跟大家讲，从救恩的角度来看，他已经告诉你了，一个人凭着信心去献祭。被上帝接纳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，因为像脚一样有这个力量四射到四面八方，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在这边是得救的，到这里又不得救，你懂我是吧？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从会幕的角度来看，这救恩是有稳固性的，因为是靠着羔羊的宝血，啊，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各位哈啊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从会幕角度看最好。因为一个人不得救的人不可能在圣所里面服侍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不可能在这里得救，到这里又变不得救，那就大有问题。要不然就是他一开始就没得救，你懂我是吧？自己跳墙进去的啊，是吧？这个耶稣就说了嘛，从我进去的才是真的嘛，那些盗贼是跳墙进去的嘛，是不是？耶稣就讲这个比喻给你听嘛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我说很多人说今天又得啊不服侍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还说他是基督徒，一服侍一点有一点软弱啊，很多人就说你大概没得救啊，这在中国大陆出现特别多啊。其实那你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得不得救？我请问你，耶稣说你们已经怎么样洁净了，他讲得很清楚啊，只不过是彼得软弱啊，是不是？谁没有软弱啊？谁在服侍的时候没有软弱啊？啊，坦白讲，谁没有啊？啊，所以我跟大家讲哈，软弱是我们肉体当中啊亚当带来的一种罪性的反应，软弱啊。但当然啊，这个软弱事实上人都有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，希伯来书说他也大声流泪祷告嘛，是不是？求神来父神来帮助他，若可以拿去这杯，不过还是照你的意思啊。所以他也像我们人一样经历过试探，他也认识人的软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见了，并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在这边啊好像啊有一些问题就是代表不得救啊。这个救恩在铜祭坛的里面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，铜祭坛就是接纳，爱火常常烧着就是接纳 啊，这些人凭信心的献祭。那么这些服侍的人在同祭坛服侍，他们当然也是得救的啊，进到至圣所服侍，只要把手脚洗干净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说要圣洁，但是这个的圣洁跟救恩的圣洁没有关系，懂我意思吧？救恩的圣洁是我们认罪悔改的那时候就定下来了，一次解决啊，永远成圣啊。看希伯来书啊，最后我们就停在这里哈、啊，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这种真理的、啊，所以希伯来书不是讲的啊，第十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不是讲又得救又不得救，那根本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啊，那就是有点不太对了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，永远完全，这是指救恩方面的，不是指我们的生命行为，懂我是吧？是指的救恩。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啊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怎么样祈求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啊。所以他的基督救我们，过去救我们，今日救我们，未来也救我们啊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哈。好、啊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今天信主，我们要坚定在这个同祭坛的救恩的里头。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献上，我要完全的感恩，同时到同洗桌的人面前洗手洗脚，圣洁的装饰来服侍他啊。我们这是整个的次序哈、啊。我们做一个祷告哈、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啊同祭坛，借着洗濯盆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次序的重要。我们乃是立在同祭坛的一个根基的里头，基督的代赎，基督为我们代死，这样的恩典里头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赦免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圣所来服侍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到同洗濯盆的面前啊，靠着清水来洁净我们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让我们坚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这个伟大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满心感恩，这样的来服侍你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，看见这个真理，以至于我们欢喜快乐、哦、我们来荣耀你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